麻烦点一下，点一下那个。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成为圣洁。那么这个是我在讲罗马书基点信仰的其中的一个。那上次我讲的是就讲到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个教义。可是上一次讲的时候，因为是刚好是跟我们教会的露营，那所以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听到，或没有关系，你可以到这个我们那个教会的网站上就可以听到这个上个礼拜上次的讲这个成为因信称义的信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就因信称义，那神就把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全部都赦免了。那可是就有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是基督徒啊就可以犯罪了呢？有人对基督教特别有这样的批评，就说啊，基督教徒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可以到处犯罪，然后到了礼拜天呢就跑到教会来，然后认罪悔改，那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犯罪？那到底神的救恩是怎么样？神的救恩他到底要怎么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题目。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很深的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全章，我们好不好？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啊。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那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成于成圣。你们现今所看见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一起来读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这次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因信称义。但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完全。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主啊，就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完全。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很多人没有听过，所以我现在就把因信称义的这个这章讲到，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啊。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有四件好处。一个就是我们是与神和好，圣经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也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一信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基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就跟神两不相欠，我们就变成神的儿女。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罪赦免，我们跟神和好。第二，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啊。5章18节告诉我们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我们得到那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5章21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不但是和好，不但是永生，而且我们变成了神的后嗣。4章13节那边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熟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我们这些信的基督徒，我们是那个是真以色列神，真以色列人。不但是如此，神更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宝贝，就是这个圣灵，就是神的救恩。我们所得到最宝贵的就是这个圣灵。那么5章5节说，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又说，你们既听，对不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与神和好，得到神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成为他的后嗣，而且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改变生命的圣灵。那么因信称义之后， 一信称义之后，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得到一个能够犯罪的一个执照，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罪都神都一赦免，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因为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到六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很清楚了，很清楚了。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所以不是得到一个犯罪的执照。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犯罪呢？也不是因为谁要惩罚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的同学要跟他讲说，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去做一些坏事，他就说我不去我不去。这些人就说，一定是你爸爸会惩罚你。他说不是，我不是因为我爸爸会惩罚我才不去，是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父亲难过。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愿意犯罪？因为我们愿意取悦于神啊。希望我们不愿意犯罪，是因为我们神的恩典是这么大，我们愿意让他高兴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犯罪，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凡是犯罪它一定有它的后果的啊。不错，我们所犯的任何的罪神都要赦免。我们就好像有一个万灵丹一样，当你刀子割破身体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药膏一涂它就好了。但是就算你有这样一个万灵丹，请问你会不会一天到晚拿这个刀在你身上乱划呢？绝对不可能，对不对？罪就有它的后果，所以我们不愿意犯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罪有罪的后果。好了，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了啊。但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会犯罪，到底是神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呢，保罗他就在七章就把它描述出来了。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基督徒中是最伟大的这个基督徒，就算是保罗他在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挣扎，说我想要做好，但是呢我就总是做出这个坏事来。所以基督徒就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你知道神的律是怎么样，你知道要做好的，但是呢常常你就会做出那个这个犯了错犯了这个罪，然后你就在那边很懊恼。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一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就慢慢就会体会到，那么人的身上有三个部分，就是身心灵或者叫灵魂体这三个部分。那身体呢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了，那心就是那个思想意志情感，而那个灵呢是我们与神沟通的那个管道。那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吃的这个果子，那神说你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可是我们知道，当这个 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之后，他还活了900多岁。那么神后来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了。圣经不是讲的吗？你吃了日子必定死。所以圣经讲的死，这个死不是那个肉身的死，就好像我们插花的时候，你把这花从这个树上剪了之后，你剪的时候这个树这个花就已经死掉了，但你把这个花插在这花瓶的时候，它又这个花又可以开个几天，也是一样。当亚当夏娃吃这个不可以吃的果子之后，他的灵就死了，他跟神沟通的这个管道就断了，所以神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所以神讲那个死是那个灵的死。那我们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的这个神就让我们这个灵魂苏醒了。所以因信称义呢，是对不起，今天早上都控制不太好。所以因信称义是什么？神解决我们这个罪行的问题，就是我们犯的这些罪，这些罪呢，神把这个问罪行的问题了，所以把你所有罪行全部都赦免了。那么这个是解决什么呢？就是解决我们这个灵的问题。我们原来这个灵是死的，但是因着信耶稣之后，神就让我们灵魂苏醒，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我们就可以跟神沟通啊。所以因信称义是解决我们这个灵的问题。但是因信称义以后，神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呢？那我们先来想想，人到底是为什么会犯罪啊？第一，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始终是受制于我们的魂，我们这个心啊。比方说，人为什么会偷东西呢？因为他看到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他心里就在贪啊，因着他心里的先贪，结果后来他就偷了。那人为什么会杀人呢？就他在心里已经恨这个人恨到一个地步，然后等到他恨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动手杀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一直都是受限制在我们这个心啊，我们的魂。那我们魂如果想的是坏事的话，那可是我们这个人的魂就是充满了个罪恶，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其实都是很污浊的，污浊的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在习惯上，我们想到坏事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做出来了。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老我，这个老我是习惯性的，常常就会犯出罪来。我们的这个老我身体肉体啊，是被我们的罪性要控制住，所以因此我们就常常犯出来。那虽然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这个身体还是习惯性的接受我们这个污浊的这个心思意念情感，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犯出罪来。那为什么人会有这个属灵的征战？有一个小偷，他听了福音之后啊，他就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有一天就哭着跑到牧师那边说：“牧师，我糟糕，我又犯罪了，我一定是没有得救。”这个牧师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我又跑去偷了。”那牧师就问他说：“你今天偷跟你上以前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他说：“我以前偷啊，不觉得怎么样，还觉得很高兴，偷了之后我心里很高兴。可是现在呢，我又跑去偷，但是呢，我一偷了之后啊，就心就是就有愧疚感了， 就觉得不舒服了。这牧师就讲，就凭你这一点呢、啊，就证明你已经是得救了。因为我们以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犯罪是非常的自然的。可是等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灵就开始苏醒了。那所以圣灵就会控告我们，当我们做出坏事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大罪的时候，神就会提醒我们，就会控告我们。那么所以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就苏醒了。因此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心灵跟灵跟这个肉体的这个征战。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你就不知不觉你就做出来了。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好事，但是你又没有能力做出来。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罪性的问题呢？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是如果你心里头已经就犯了，虽然你这个行动上没有做出来，耶稣就认为那个就是犯罪了。那你说神是不是太这个，我都没有犯出来，怎么当我是犯罪呢？其实神的意思，如果先把这个最中心的问题把它解决掉的话，人就不会犯罪了。就是你如果心里不会想到坏事，那你就不会犯了。所以那个才是真正解决人罪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变你的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第一个，神因信称义之后为我们赦免，定十字架，所以我们犯的所有罪他都耶稣替我们钉了。但是我们还是，我们那个罪性还在，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罪性要解决掉？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心改变了，把我们的心来改变。那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光景？就是我们一从生下来一到现在，我们就是完全，我们的身体完全是接受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所控制。但是我们常常会想那坏的东西，那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犯出罪来了。而且不但是犯，而且我们觉得自得其乐。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那个与神沟通那个灵复活了之后，我们的灵苏醒了之后，我们就明白说，哦，这个不对了，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就才会有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身体还在，那这个身体圣经讲就是这个老我，那个老我，那老我的习惯就是这个心思一想的时候，我们就照样就行出来了。所以怪不得保罗就在那边叹息了，保罗这边叹息了，因为我立志为善由不得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就是我想好，但是呢我这个老我在里面，我总是没办法，我就行不出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想要做好，可是呢好像没有能力，我不想做不好的事，哎，我又一下就又做出来了。所以但我觉得知理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知理中的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怪不得保罗他都在那边叹息了，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那么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犯罪这个问题啊，就是要使你这个原来这个习惯，你这个肉体是跟随这个心灵的，心灵在控制你的肉体。你现在要从心灵控制你的肉体变成灵 控制你的这个肉体。就当如果我现在用我这个复活的灵来控制我的身体的时候，那我就犯罪就越来越少。如果我始终还是那个老的习惯，我的心思意念控制我的肉体，我就常常就会犯出罪来了。那么所以保罗在十二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变化。就你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神救我们这个魂啊，这个心思意念就是魂，这个魂神要改变。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你自然这个罪性就解决了。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这个罪性呢？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改变？有三个，保罗给我们三个。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第一个要知道。第二个就是当算啊，当算，或者是说当看，英文叫做 reckon。第三就要你要现。那六章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了三次知道了，说岂不知我在我们这受洗归入，我们这个受洗归入基督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这边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到底要知道什么？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神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我这个罪人就跟他一起死了。圣经要说我们的罪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那个会犯罪的一个身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钉了。照理讲，我那个会犯罪的那个身体啊，都已经死掉了。那换句话说，如果我现在犯出来罪的话，就会有点奇怪，不合体统了。你明明那个犯罪的那个身体啊，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怎么还犯呢？所以就不成体统了。以前有一个王，小的王国里头有一个王子，这个王子呢，他小的时候啊，每天早上他就跑到城门外面，跟这个叫花子的儿子一起玩泥巴，玩得很高兴。可久而久之啊，他发现他是一个王子啊，有一天呢，他要继承他爸爸的这个王位，他就觉得，我既然是个王子啊，我就不应该再跟那个叫花子的儿子玩这个泥巴了，这个不合体统。我是王子，我就不应该这样玩，所以他就不玩了啊。那我小的时候呢，小的在小学的时候是不太用功的，所以等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要考初中的，那考初中就没考上，没考上呢，就台北有一个最有名的中学叫做建国中学，大家台湾人就知道，建国中学是最好的中学了。那么他们建国中学呢，就办一个夜间部叫做建国补校，哎，我去考，结果就上了补校。那建国补校是下午5点钟上课，然后晚上9点半下课。 那你想想白天都干什么呢？很无聊，怎么办呢？趁着我妈妈不在不注意啊，就溜出去，从我们家后面的小巷子就跑到那边，有一个租漫画书啊，我们那个时候叫做连环图啊，我还记得台币5毛钱两本这个漫画。很多人读书啊是一目十行，但我因为看这个漫画书看的很多啊，我也几乎是一目十行的啊，两秒钟就翻页了，很快啊，每天总要看个六本八本。那么看着看着呢，哎，觉得很好看啊。可是到了要考初中、高中了，初三完了之后考高中，那我的就更糟糕了。那个英文我还记得考了九分，那当然是考不上了。那考不上我就想，哎，也许建补还收我回去啊。那结果建补也上不了。那就上了一个叫做强树中学，台北市。那强树中学呢是私立学校里头最好的一个，但是也很多太保流氓在里面。可是考上了到高中还没上课了，突然间我就觉得这我不能再看漫画了，不能再看到连环图了。连环图是小孩子看的，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没人跟我讲说你不要去看连环图。以前呢在初中的时候常常去看的时候，我妈妈常常去把捏着我耳朵回家的。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做小孩的事儿了。所以你这个心如果一知道啊，你马上就改变了，不需要有人告诉你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那个犯罪的身体啊已经钉了十字架了，所以你如果犯罪的话是不合体统的，所以他复活你就是复活了啊。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复活的作用是在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既然跟耶稣基督是联合，他复活你也复活了，你知道你那个犯罪的生命已经死掉了，那现在你是耶稣复活的这个身体，你怎么能够再犯罪呢？所以你要搞清楚了，你先要知道哦，原来我这个犯罪的身体已经死掉了，我这个犯罪出来的话不合体统，我才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罪身已经死掉了，你现在是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你应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第二，你要当看，就是又是叫做算啊，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就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知道是什么？知道是你心思，你的理性知道说哦，我这个会犯罪的生命已经死掉了。那这个看当看什么？我就是这个是情感上，情感说哦，我原来都死都死了，我现在应该是跟这个慢慢像耶稣一样，就是你在情感上你当做道理，的确是这样的。不是光是理性上的知道，而是说你用情感上真的去不做，或者真的去做好事啊。那这个也是在你的灵魂上面。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献。第6章19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 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就不但你这样知道说哦，你那个会犯罪的生命已经死掉了。第二，也是你的情感说我真的愿意做好事。更重要的是说，我现在不愿意再变成罪恶的奴仆了，我现在要这个变成这个义的奴仆。就好像有一条路，在旷野上有一条路，这个左边呢、啊，这边是一个恶霸的这个地主，专门是欺负他的这个很多奴仆啊。那结果呢，另外一边是一个好的仆人，好的主人，他是专门爱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个长工。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从这个恶主人这边啊，我要转到这个好仆人这边，就是我不再属于这个了，我现在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人，我不要这个魔鬼做我的主人，然后怎么我愿意说耶稣公义成为我的主人啊？所以你要在你的理智上你明白说我不应该犯罪的，从感情上说我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更重要是说我现在是在心思意念上这个意志上，我要从这个魔鬼的控制下变成在耶稣基督的控制之下。就是你在意志上你决定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成为义的奴仆了。当你在这个一直在这个底性上知道，在感情上愿意，然后在心思意念意志上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你慢慢那个罪性就开始改变了。那当然你还是会犯罪的，我们到死之前我们始终还是会犯罪，但是当你在错误之中或者是你在引诱之中的时候，神的圣灵会在那边提醒你，或者神甚至谴责你。那么当你圣灵一提醒你一谴责你的时候，你就马上到神面前，主啊我又犯错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向他就向他祷告，当圣灵谴责你的时候，你就向神祷告，主啊赦免我。那么你就在这个继续不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圣灵的提醒啊，就会越来越早越来越早。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犯了罪，犯完了之后圣灵谴责你说你不对，那么下次又同样的情况又发现了，那个时候可能你犯的时候哎，圣灵就提醒你哎，不对了。所以这个神圣灵提醒会越来越前头，到了一个地步，在你还没有犯之前他就先提醒你了。那如果你说我愿意献，主啊下一次如果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决定不做这个事了，那么你这样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你的罪性就越来越就解决你的罪性的问题了。那现在成圣的过程是怎么样？那这个六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最重要就是二十二节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成圣啊。那你看这个英文啊，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就更清楚了， But now having been freed from sin and enslaved to God. 那讲什么意思？ Having been free from the sin. 第一个就是说你每一次这样过的时候，每次都神都赦免。然后又说 having been enslaved to God. 那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时态呢？是现在完成进行式。现在完成进行式，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一辈子里头，神都不断的赦免你，每次都得赦免你。而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每次愿意让神做你的主，你把自己献给神，你让你做成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一直继续不断的过程中，你的罪性就减少，你的灵就得救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属灵的征战？七章到八章那边就讲了，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八节，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上做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灵就复活了。那么所以这个灵跟肉体就是在那边征战。那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变成习惯性，我们的是受着我们的心的控制，所以我们每次都犯犯罪。所以靠着我们自己的灵，我们是永远没办法，我们都总是输的。但是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圣灵，所以在我们的属灵征战中，我们是二对一。如果我顺从了圣灵的时候，我就能够战胜这个肉体；如果我不顺从圣灵，我是没办法战胜这个肉体的。所以神赐给我们一灵，这个圣灵，这个圣灵跟我们的灵合作的时候，那我们就战胜肉体了，我们就战胜这个罪恶。但问题就是，我到底愿不愿意顺从这个圣灵？所以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解决这个方法。因信称义，信耶稣之后，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罪行的问题，我们做的坏事做的罪，耶稣替我们付了。那么这个是解决我们的灵的问题，我们的灵复活之后，我们就开始跟神可以沟通了，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神没有在这边就停止了，他更要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魂的问题，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问题。神并没有就这样结束了，神还要解决我们的肉体的，神要把我们灵魂体都要拯救。那么讲到什么是身体得赎，怎么样身体得荣耀，那是下一次的题目。所以感谢神，他不但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所有的罪行他都赦免，同时他也 给我们一个解决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我们这个成圣的就是一辈子， 不是我们做到几岁我们就结束，不可能，是我们一活到一天我们都要学这样一个功课。那耶稣讲了，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圣洁？因为我们要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信耶稣，你得了生命，但是如果你不继续追求，不愿意再成为圣洁，其实你过得也是很可怜。虽然要成为圣洁，要成为圣洁，你就要把你的心思意念要改变。第一，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不但要知道说你这个会犯罪的生命已经死掉了，你要知道更多神的心意、神的这个应许、神的这些道理，你就要更认识。诗篇119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更多，那知道更多是从哪一个那个管道呢？就是常常去读经，你每天要灵修，你要参加祷告会，要参加这个查经班。你能够如果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的应许，就给你更大的动力，愿意成为圣洁。第二，就是你要算，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应该去做出神的，就是你从感情上，你愿意照神的话去做。最重要的，你就把你的意志，用你的意志来把自己献给神。你愿意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管理下，不是在你的这个肉体上。那我们以前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总是输。但是感谢神，神将那个圣灵给我们，我们只要跟配合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战胜，就能够胜过那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就可以得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经历神赦免我们，然后你不断的愿意把你这个心身心灵献给耶稣基督，这就是成圣的果子。这样你慢慢就会成为圣洁了。那这个是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完备的福音。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跟神配合。神有这样一个完备的福音，他要解决我们身心灵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他配合，不然的话不可能。现在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一直会犯的，那你就好好想，那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得救人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察验有一些事情你是一直没办法克服的，你要赶快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那如果你认为你是基督徒了，那可是你的生命中好像总是缺少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女。神要使你成为圣洁，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要经过。那但是如果你抵抗神的话，神就会常常会管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他既然给我们这样宝贝的这个救恩，这么完备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跟他配合，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耶稣。所以因信称义成为圣洁的神的救恩还没有在这边就结束了，神还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那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是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对你的这个救恩，我们实在还是不太明白，我们不知道主你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备，这样的丰富，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知道以后，不但我们愿意这相信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解决我们一切的罪行的问题，也求主让我们愿意顺服主，顺服这个圣灵，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这个罪性，使得我们一天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像神，能够使律法中的义能够行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常常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抵挡这个罪恶。主啊，我们感谢你将真光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跟随你。再一次谢谢你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